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5章，今天我们从第8节读起。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最终与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了神的供备。虽然是他的弟兄把他卖到埃及来，但在神主宰的权柄中，是神差约瑟到埃及来的，并且在神的供备中，他成了法老的父，成了法老宫廷的主，并且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目的呢，是要借着他拯救世界。约瑟帮助他的弟兄们有一个更深的看见，认识神的供备。发生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事情，神老早就知道，并且呢，神也在环境中预备，最终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来存留余种，施行拯救。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讲完这些话之后，第9节，你们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其实在过去22年，在约瑟离乡背井的日子中，他最思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父亲怎么的爱他，虽然他童年的成长也许不快乐，因为他的哥哥们都欺负他，但父亲对他的爱，他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当约瑟成为了埃及宰相之后，他第一件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迦南地去见他的父亲。但约瑟没有这么做，他知道跟他父亲相见，恢复与他父亲亲密的交通之前，他必须先解决他和他兄弟们之间的问题，他必须先恢复他与弟兄们之间的交通，然后他才能够合适的去见他的父亲。现在既然与他的弟兄们相认了，他就请他的弟兄们回去先跟他们的父亲说，约瑟不仅还活着，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现在呢，邀你来埃及一同住。亲密交通最好的表现就是能够同住。耶稣在福音书，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经常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交通就会带下来同住。现在约瑟在埃及这边一切都预备好了，他请他的兄弟们回去告诉他们的父亲，赶快来，不要单言。10节，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不只是他们的父亲，并且他们家所有的人，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甚至于他们的产业，牛和羊都可以一起带来，并且呢，连地方都为他预备好了，是住在歌珊地。歌珊地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块非常富庶的地方，那里很适合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那个地方又离红海不远，几百年后，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是从歌珊地出发往火海边境走，最终才能够过红海进到旷野。这也都是神的供备，神主导着人类的历史。在摩西之前的几百年，神就先预备了约瑟，让雅各的全家能够搬到歌珊地来。这个地方呢，离当时埃及的皇宫不远，就是约瑟任职的地方。11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在神的供备中，借着约瑟替法老解梦，明白了神的旨意，7个丰年之后会有7个荒年，现在才是荒年的第2年，因此还有5个荒年。 连美帝都不会有粮食，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雅各带着他的全家，他所有的产业全部搬到埃及来，住在歌珊地。约瑟非常的细心，他知道与父亲离开了22年，在父亲的认知中，他是被野兽撕碎了。现在突然告知他，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这是一件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事实。约瑟就请他的弟兄们一起向他父亲做见证。12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让他的弟兄们确认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果然就是约瑟。如果雅各不相信他的哥哥们，现在连便雅悯的眼都亲自看到了约瑟，让便雅悯来做见证，他们的父亲也比较容易相信。仅如此，13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情都告诉我父亲，也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他们在埃及接受了约瑟的款待，也看到约瑟如何在那里成为宰相，执掌权柄，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他就请他的弟兄们把他们所看见的荣耀、看见的一切的事都告诉约瑟，都告诉雅各，目的呢就是叫他们的父亲雅各赶快搬到埃及地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约瑟和便雅悯都是拉杰的儿子，虽然年龄有一些差距，但约瑟一直深爱着他的小弟弟。他们彼此相认之后，约瑟就伏在他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伏在约瑟的颈项上哭，是何等一个美好的兄弟团圆的图画。接着15节，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不只是和便雅悯如此，他也和他的哥哥们一个一个的亲嘴，抱着一起哭泣，并且一起说话。这几个哥哥是从小就欺负约瑟的，并且还在22年前差一点杀害了约瑟，最后把他卖到埃及来当奴隶。现在一切都修补好了，他们恢复了交通，能够彼此亲嘴，能够抱在一起哭泣，能够没有间隔的亲密的说话。这也是约瑟在过去几个月来处心积虑想要完成的事。当他们第一次来迪粮，被约瑟认出来是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约瑟就已经定义要饶恕他的哥哥们，但约瑟不停在饶恕，他盼望能够恢复和他哥哥们之间亲密的交通，这是从他们年幼的时候就没有的情形。这时候的约瑟生命相当的老练，相当的成熟，我相信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约瑟在神面前有许多的祷告，他等候神的时间，他完全掌控自己的情绪。虽然他非常想和他的父亲碰面，但他知道必须先解决他和他弟兄们之间交通被破坏的问题。虽然从他这一边他已经定义饶恕了，但他必须试验他的哥哥们是否认罪，是否悔改。饶恕是单方面的，但要达到和好，就必须让得罪你的那一边他也能够知道自己所做的，而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承认并且愿意悔改。为着帮助他的哥哥们，约瑟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下在监里面3天，让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承认了22年前他们向他们的弟兄约瑟所做的恶事。当约瑟知道他们已经承认自己做错的事之后，约瑟就借着他们的小弟兄便雅悯来试验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悔改。尤其当小弟兄有难的时候，他们是否愿意出来承担责任，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试验，发现他的哥哥们不仅认罪了，也悔改了，就成就了他们中间和好的指示。在他们和好之后，他又继续给他们额外的恩典，有外面的，有里面的。外面的就是他们买粮的银子全部归还给他们，邀请他们到宰相家一同坐席。里面的呢，让他们明白，虽然是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但这是神的供备，是神要借着约瑟来拯救他们的全家。他们必须从神而来的亮光，才能看到在神主宰权柄中，在环境里面所施行的每一个步骤，以至于他们中间的隔阂完全被消除了，他们能够彼此亲嘴，能够拥抱，一起痛哭，能够亲密的说话，就像真正一个家里面的兄弟一般。只有约瑟和他的弟兄们都恢复了交通之后，约瑟心通最盼望的就是与他的父亲相会还能够实现。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约瑟的老练，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情感非常丰富的，这里记载他哭了好几次，但是他做的每一件事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计划，才能够合适和他的兄弟们恢复交通。在约瑟身上，我们还要学习一个更难的功课，就是饶恕。有人说过，以恶报善是属魔鬼的，以善报善，以恶报恶是属人的，只有以善报恶是属神的。保罗也在罗马书12章17节到21节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接着20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他把保罗这里所说的完全实行了出来。他能够饶恕那些曾经想要杀他又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的弟兄们，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但这也是基督徒最主要的特质。饶恕别人这一个美德，在今天主流的基督教会中几乎已完全失去。他们为了主导世界的潮流，执行他们以为的使命，用游行、示威，甚至于谎言和暴力，而要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根本是违反基督徒最根本的价值。记得几年前，在宾州 Lancaster 那个地方住着许多 Amish， 基本上他们是不和世界接触的。结果有一个人无缘无故带着枪进入他们的社区，杀了好几个正在上课的小孩子。这件事曾经成为当时最大的新闻。结果那些 Amish 的长老们经过几天的考虑，主动的让当时的新闻媒体宣布他们饶恕那个凶手，并且安慰那个凶手的家人。这才是基督徒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最美丽的处理方式，他们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2节主导文里面自己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同时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那一段当中，是讲到饶恕最好的经文。彼得亲自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彼得的意思是盼望能够得着耶稣的称许，因为一般犹太夫子的讲法，别人得罪你，你饶恕他三次就够了。彼得觉得说，我可以饶恕七次应该不错了。结果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就是说你根本不要去算了，你饶恕就是了。接着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天国好像王和他的仆人，就是我们来算账。一个人欠了1000万银子，他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如果他向王哀求，王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出去之后看到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就抓住他，掐着他的喉咙， 把他偿还，他没有办法偿还，他就把他下在监里。如果主人就把他叫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接着结论在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因此面对饶恕这一个困难的课题，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向神是负债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仅负债，并且这债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但神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了罪的债。只有当你真正认识神替你还了多大的债，才能够去饶恕别人，并且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经历神的饶恕，就是耶稣所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如果你无法饶恕别人，说出你对神给你的饶恕，你的经历不够，你必须再重新回到神的恩典中，看见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完全的不堪，而神竟然愿意牺牲他的儿子为你还债。只有对这一件事你有深刻的体会，你才有能力去饶恕别人。求神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学会知道自己有过患的时候能够到神面前寻求认罪和饶恕，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约瑟一样愿意饶恕别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认罪和饶恕是基督徒价值的核心，我们承认经历真的是不够，帮助我们在你的亮光中更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堪，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祝我们只是经历你赦罪的恩典，也帮助我们学会饶恕别人的功课，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相爱。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